我们进入开始今天早上的信息。今天我们是从哥罗西书一章十五到二十三节里面来看一个我们基督信仰当中很重要的一个主题，就是基督是谁？基督是那位至高的主。
我们今天是看一个哥罗西书一章十五到二十三节，我们主要就是要看一个很重要的主题，就是基督是谁？原来基督是我们的主。
那过去两周，很多参加国语班主日学的，我们都听到了中台弟兄跟我们来分享异端。
然后呢，过去那两周呢，在主日学的时候，国语组呢都有听过中台弟兄所分享的关于这个异端。
异端，大家很多人可能会觉得，在这个时代，在这个末世的时代，这异端好像越来越可怕了。
好似呢个世界嘅呢个末世嘅时代嘅时候咧，异端咧系越嚟越可怕。
就像那吼叫的狮子一样，
好似个吼叫嘅狮子，
随时准备要吞食。那在信仰上不够坚定，在信仰上面不够没有认识到的全权信仰的那些基督徒，
就系咧呢啲狮子咧就喺呢度要吞食嗰啲对呢个信仰咧冇好真正嘅认识嗰啲人。
事实上，异端在第一个世纪就开始了。
其实异端呢，在第一世纪已经开始了。
就在耶稣基督的那个时代里面，他就开始了对纯真的信仰 展开了无情的攻击。
就是呢，异端呢，在第一世纪的时候已经将这个纯正的信仰呢，展开一个无穷的追击。
他们都是撒旦的差役，为了是要迷惑耶稣基督那纯正的信仰。
这个魔鬼呢，为了要迷惑那些相信耶稣基督真正信仰的人。
迷惑基督徒远离真道，离开真神。
然后迷惑那些基督徒呢，离开真道，离开个真神。
今天我也是希望大家在这里不要怕，对这异端不要这么的恐惧。
然后呢，希望今天大家呢，不要说对这些异端呢是非常之恐惧。
我们要在真道上扎根，
我们要在真道上扎根，
在信仰上面持守，
然后在信仰上面要持守。
那抵挡异端最好的方法就是认识真道。
然后呢，抵挡异端最好的方法就是认识真道。
那异端呢，他们在基本上，他们在三个基本的信仰真理上面完全违背了圣经的教导。
异端呢，通常在三个基本信仰上面呢，是完全是反叛了一个真正的信仰。
就是在神论上面，
在神论方面呢，
在基督论上面，
在基督论上面，
在救恩论上面，
在救恩论上面，
完全违背了我们基督信仰，我们圣经的教导。
是完全违背了基督的信仰和这个真道。
在神论上面，我们所相信的这个神是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神。
在我们神论方面呢，我们是相信这个圣父、圣子、圣灵这个三位一体的真神。
可是我们的异端却把这个当中分开了。
那异端呢，会将这个分开。
他们有人说他们在当中的地位不同。
有时候呢，在讲到他们之间的地位不同。
他们有人说这个是三位当中，有些人他们的这个权柄不大，权柄大小不同。
有些讲到这三位里面呢，各自的这个权柄呢不同。
他们否定了三位一体的这个真理。
他们否定了他三位一体的真理。
那基督论更是最重要的。
是基督论呢，也是很重要的。
我们所信奉的基督，他是耶稣。那对不起，我们所信奉的耶稣，他是基督。
我们所信奉的耶稣是基督。
他是神的儿子。
他是神的儿子。
他是至高的主。
他是至高的主。
然后在世上的时候，他是一个完全的神，他也是一个完全的人。
他在世上的时候是完全的神，也是完全的人。
异端在这上面基本上都否定了这些。
在异端方面呢，他完全否定这些。
异端在耶稣是谁的这个认识上面，在真理上面，他们完全违背了圣经的教导。
然后呢，异端呢，在个认识真理这方面呢，在个基督方面呢，是完全反叛的真理。
第三个就谈到救恩论。
那第三个讲到救恩论。
我们所信的是一个以一个因信称义为基础的、为根本的一个信仰。
我们呢是因信称义为根本的一个信仰。
我们都相信耶稣基督为我们每一个人的罪死在十字架上。
我们知道耶稣基督为每一个人的罪死在十字架上。
他在十字架上已经完全了，完完全全的成就了这个救赎的恩典。
然后在十字架上完全的、完完全全的去完成了一个救恩的工作。
这个恩典完全是从神来的。
这个恩典完全是从神而来的。
我们所要做就是相信、接受。
我们所要做的就是要接受、相信。
但异端呢？
但异端呢？
他说我们还要做些事。
他就说我们还要做一些事。
我们还要多做、多多行善。
然后咧就话我哋要多多行善，
才能够得救，
先至可以得救。
这就是异端的错误。
呢个系异端嘅错误。
所以在这个事实，在这抵挡异端的上面，他的工作很简单，但是也很困难。
然后咧，抵挡异端方面咧，一方面系好简单，另一方面亦系好困难。
简单是说我们要把真理完完全全的搞清楚。
主要就系我哋要将真理完完全全嘅搞清楚。
了解真理不难。
了解真理唔系好难。
持守真理最难。
但系持守真理就系好难。
所以呢，这一段时间我们的主日的信息是以哥罗西书 为根本。
我们这一系列的信息是以哥罗西书为根本。
以从哥罗西书里面带出了一个救恩论啊，对不起，带出了一个基督论。
然后在这个哥罗西书带出一个基督论。
从哥罗西书里面去认识耶稣基督。
在哥罗西书里面我们去认识耶稣基督。
认识耶稣基督对我们生命的影响。
是耶稣基督对我们生命的影响，
好叫我们能够活出基督的生命，
好叫我们能够活出基督的生命。
那这一季的主日学，我想大家知道我们在学哪一卷书？
你知道这一季的主日学我们是学哪一本书呢？
加拉太书，对不对？
是加拉太书。
那加拉太书是以因信称义为基础的救恩论。
那加拉太书是以因信称义为的一个救恩论。
所以希望在未来的这两三个月里面，我们把基督认识清楚。
然后未来的两三月里面，我们一方面将基督认识清楚，
我们也把基督耶稣他的救恩在十字架上的救恩也搞清楚。
然后在耶稣基督他在十字架上面的救恩也是搞清楚。
为什么？
为什么呢？
今天我们处在21世纪，
今天我们处在21世纪，
这是一个后现代主义糜烂的泛滥的一个时代。
这个是个人主义，然后呢，生活这个糜烂的一个世界。
我们从媒体当中看到的是以个人为主的一个思想。
在这个媒体上面看到呢，是一个以个人思想为中心的。
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是不是？
只要我喜欢，怎么不可以呢？
他们排斥绝对的真理。
他们排斥绝对的真理。
他们强调什么？强调多元化，你要包容，你要多元。
然后呢，他强调这个多元化需要包容和要多元。
也因着这种多元化的这种思潮，我们把基督信仰基本上从我们的媒体当中，从我们所看到的一些文章也好，电影里面所有各种的四周围这些信息当中全部都抹去了。
然后呢，这个多元化呢会将这些在个媒体里面电视啊、杂志啊各方面呢，你都会将这些完全的给你掳掠。
当我们高举基督的旗帜，说同性恋是不对的。
然后我们高举这个旗帜，说一个同性恋不对的。
说我们是反对堕胎的时候。
我们是反对堕胎的时候。
是人们都说我们基督徒是这么狭隘，这么的自私、封闭、古板。
很多人都说这个基督徒为什么会这么封闭，然后呢这么自私。
很多时候我们就退步了。
有多时候我们就会因此而退步。
想说多元包容不是对吗？
难道应该多元包容不对吗？
渐渐的我们把耶稣基督也淡化了。
慢慢的我们会将耶稣基督也淡化了。
甚至抹去了。
或者是抹去了。
在第一世纪的哥罗西教会，他们也面临着同样的挑战。
然后第一世纪的哥罗西教会呢，是面临同样的挑战。
所以保罗写到这一封书信 去告诉哥罗西的信徒，耶稣基督才是我们信仰的中心。
然后呢，保罗就写信给这个哥罗西的教会，说耶稣基督是我们中央的信所信的。
使徒保罗苦口婆心地告诉耶稣哥罗西的教会，耶稣基督是谁。
然后呢，保罗苦口婆心地会讲给哥罗西教会，说耶稣基督是谁。
耶稣基督是谁？
耶稣基督究竟是谁？
耶稣就是我们整个基督教信仰的中心。
因为耶稣基督就是我们整个信仰的中心。
基督教，我们基督的信仰就是以耶稣基督为根本的一个信仰。
我们是以耶稣基督为根本的信仰。
就在保罗写这封书信给哥罗西的教会的30年前的一天。
那在保罗写信给哥罗西书之前的30年。
耶稣到了凯撒利亚腓立比的境内，就问门徒说，我人子是谁？他们说，有人说是施洗的约翰，有人说是以利亚，有人说是耶利米或是先知里的一位。耶稣说，你们说我是谁？西门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彼得用一句话回答了耶稣的问题。
彼得的一句话就回答了一个基督的问题。
他这一句话归纳了 完整的归纳了耶稣基督的身份。
彼得用的话完全的归纳了耶稣基督的身份。
耶稣就是基督。
耶稣就是基督。
他是永生神的儿子。
他就是永生神的儿子。
今天的信息我们是从哥罗西书一章十五到二十节，先从十五到二十节来看看使徒保罗用三个关系来回答耶稣是谁。
今天的信息经文是哥罗西书一章十五到二十节，使徒保罗是以三个关系来回答耶稣是谁。
在这里面他提到耶稣跟父神之间的关系，
他讲到耶稣跟父神之间的关系，
耶稣跟宇宙万物的关系，
耶稣和宇宙万物的关系，
还有耶稣跟教会你跟我的关系，
耶稣和教会你和我的关系。
第一个我们先来看，
我们第一次来看，
在哥罗西书一章十五节里面说，爱子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
要讲到爱子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
爱子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
爱子是那不能够看见的神的像。
保罗就用这段经文来描述耶稣跟天父之间的关系。
保罗用这句话来描述耶稣和天父的关系，
说明他的神性，
讲明了他的神性，
他就是神，耶稣就是神，
耶稣就是神。
所以使徒保罗一开始就宣告说耶稣是那看不见之神的形象。
保罗就讲话呢，耶稣就是看不见的神的形象。
那形象呢，不是说我们用从镜子里面反射出来的一个那个外形，
这个形象不是说我们在镜里面反映出来的那个样，
也不是说我们用影印机去影印出来的一个副本，
不是说我们影印机去印出来的副本。
今天我们的科技进步了，
我们科技现在很进步，
有 3D 列印机，对不对？列表机
3D 的影印机，
也不是用 3D 列表机刻画出来的一个外观，
也不是 3D 影印机刻画出来的一个外观，
这些都是没有生命的副本，
一定是没有生命的副本。
这里所说的形象是说一个人他完完全全的表现出另外一个人的内涵，他的品质，他的真实。
这个就是一个人能够完完全全的表现出另外一个人的内涵，他的本质，他的信实。
这一点我有特别的深刻的印象，
这个有深刻的印象。
过去那一段时间我在台北的时候，
牧师在台北的时候呢，
早上三点钟就被我妈挖起来，
只有早三点钟呢就被他妈妈拉起来了，
老人家睡得不多，
睡得不是很多，
他就把我挖叫起来之后，第一件事就是跟他去运动，
然后第一件事呢将他拉起来就说去跟他一起去运动，
天空都还是黑黑的，我们就到了附近的一个高中运动场去运动，
然后呢天还是很黑的时候呢就去了附近的一个高中的一个运动场来运动了，
在场的都是八九十岁的老邻居，
然后呢在场的都是附近的八十九十岁的老人家，
跟着我父母亲他们在那个社区里面住了三十多年，
他在附近的社区呢跟他母亲一起呢做运动做了三十几年了，
就一些老妈妈们他们总是开玩笑的对我说，
有很多老妈妈呢就看到他牧师的时候跟他讲，
他说哎呀林先生啊，我看到你就看到你爸一样，
哎呀林先生我看到你就好像看到你爸爸一样，
我说你怎么说呢，
为什么呢，
他说啊你走路的样子，
你走路的样
子，你的身高，
你的身高，
然后你说话的声音，
你讲话的声音，
然后你脸上的表情，
然后你脸上的表情，
哎跟你爸一个样子，
然后跟你爸一个样，
然后你扶着你妈妈在操场上散步的时候，就看到你那个你父亲，你跟你妈妈两老走在一起的样子。
你和你妈妈呢在运动场行路的时候呢，就好像呢看到他们两老在这行运动的样子那样。
我就开玩笑跟他们说，我有这么老吗？
心里边咁啊，牧师话我有咁老咩？
不错，他们说我真的就像我父亲一模一样的翻版一样。
他就话呢，牧师同他的父亲呢，好似个翻本咁样。
没有错，我有父亲的样子。
没错，林牧师有他父亲的样子。
我跟我父亲长得一样高。
他呢跟他父亲一样那么高。
我们年轻的时候相片放在一起都蛮像的。
然后年轻的相片呢摆在一起的时候呢，其实看起来都好像的。
那我说话也好，这个很多的观念也是受他的影响。
有时候讲话的观念和表情都好像他的受到父亲的影响。
没错，我有我父亲的形象在里面。
他有他父亲的形象在里面。
在创世纪一章二十六节里面说，神说我们要按照我们的形象，按照我们的样式造人。
创世纪一章二十六节，牧师头先刚刚读。
在这里，形象有两个意思。
形象有两个意思。
它一个是讲的是神与他所创造的人之间的一个紧密的关系。
呢 度讲到神同佢所创造嘅人咧，系有一个紧密嘅关系。
他这是一个造物主跟受造之间、受造者之间的关系。
喺个造物主同埋受造物嘅之间嘅关系。
另外一个也表明了神与我们每一个人当中那种不可分割的那种亲密关系。
亦系咧，同时表现出神同埋人咧有一个唔可以分割嘅呢个关亲密嘅关系。
所以保罗用这个形象来形容神跟耶稣基督之间的关系。
神用形象来讲，形容他们之间的关系。
这是一个不可分割的关系。
是一个不可分割的关系。
这是一个紧密连结的关系。
是紧密连结的关系。
那这一节里面他也说到，那看不见的神。
这里讲到看不见的神。
神是看不见的。
神是看不见的。
因为神是个灵。
因为神是个灵。
我们肉眼是看不见的，
肉眼看不见。
所以约翰一书四章十二节里面说，从来没有人见过神。我们但是呢，如果我们彼此相爱，神就住在我们里面，爱他的心就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了。
牧师刚刚读的是约翰一书四章十二节。
所以呢，借着耶稣基督，我们彼此相爱的话，
如果我们藉着耶稣基督彼此相爱。
真的是借着靠着神的爱，我们来彼此相爱的时候，
藉住佢嘅爱嚟彼此相爱。
在爱中，我们真的是能够经历在神里面那种丰盛，他的真实。
喺爱中，我哋可以经历佢嘅丰盛同埋佢嘅真实。
也让我们四周围的人看见，从我们身上看见神的样子。
亦同样喺我哋附近嘅人咧，可以从我哋身上睇见神嘅形象。
在约翰福音十四章六到七节里面说，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要不是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下面很重要，你们既然认识我，也会认识我父亲的，从此你们认识他，而且已经看见他了。
约翰福音十四章六至七节，牧师刚刚读过。
所以耶稣基督告诉我们每一个人，是的，我们肉眼看不见耶稣啊，看不见神。
我们耶稣讲俾我哋听，虽然我们肉眼看不见神，
但是我们可以从认识耶稣他的神性、他的丰盛、他的能力身上看见神。
但我们可以在耶稣基督的神性、丰盛和能力上面看见神。
所以看见了耶稣就看见了神。
所以看见耶稣就看见到神。
当时耶稣他的爱、他的能力、他的恩典活在我们教会、我们每一个基督徒身上的时候，世人也就看见了。
当他的爱、他的能力、恩典活在我们当中的时候，世人因为这样的缘故可以从我们身上看见神，
他们也就看见了神，
你可以看见神。
那我经常在校园里面做福音工作，特别是碰到中国来的访问学者的时候，
牧师时时做这个校园的工作，特别碰到这些从国外来的一个学人的时候，
他们总会挑战我们。
他们这些学者呢，通常会挑战。
他说呢，如果你把神放在我面前，让我亲眼看见，我就相信他是真实的。
摆在我面前，亲眼给我看见的话，我就会相信
了。我就会马上相信。
我会马上相信。
请问大家，如果你们碰到这种问题的时候，你们要怎么回答？
请问大家，如果你碰到这个问题的时候，你要怎么样回答呢？
我记得在很多的福音的，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在分组讨论的时候，很多弟兄姐妹碰到这个问题的时候，他们犹豫了。
然后呢，当我们在小组分享的时候，当我们要去跟人家传教，大家分享的时候呢，遇到这个问题会犹豫。
他说，耶稣是神是灵，是看不见的。
神是一个灵，是看不见的。
那不就中了计了吗？
我们是不是中计呢？
是的，圣经上讲说，神是个灵。
圣经上面没错是讲神是一个灵，
但是神是可以看得见的，
神是可以看得见的。
刚耶稣怎么说的？
耶稣刚才怎么说呢？
耶稣说，认识了耶稣就认识了神，是不是？
是不是认识了耶稣就是认识了神呢？
所以我们 面对这种挑战的时候，我们的回答应该是，我们若认识了耶稣，借着耶稣基督，我们就可以认识神。
所以这个接受一个挑战的时候就讲话，我们认识耶稣，我们就会认识到神。
我们从圣经里面，我们会看见上帝的真实。
我们在圣经里面看到这个神的真实。
我们从圣经里面，神的话当中能够认识到神的真实，他的能力。
在圣经的话语里面，我们认识到神的真实。
所以我们欢迎他们一起来查经。
所以我们欢迎他一起来查经。
因此这样子，他们很多这个访问学者就是因为这样子，他们对圣经开始有兴趣了，说好，我也来，我来看，你教我怎么读圣经，我们来一起来认识神。
所以很多 訪問學者咧就對呢個有興趣啦，同你一齊嚟查經啊！你點樣教我嚟認識呢個聖經？
今天我們凡是相信耶穌基督的人，
我哋凡係相信耶穌基督嘅人，
都有聖靈的內住，
都有聖靈嘅內住。
聖靈是基督的靈，
聖靈係基督嘅靈。
也就是說，我們每一個人裡面，我們都擁有耶穌基督的生命。
所以我哋每一個人嘅裏邊都有擁有耶穌基督嘅生命。
有些人把基督徒，你跟我形容是小基督。
有很多人咧形容基督徒是小基督，
因为我们里面有耶稣基督的灵。
因为我们在我们里面有基督耶稣的灵。
我觉得这个称呼给我们是 每一个人是一个很大的提醒。
所以这个称呼对我们每一位来讲是一个很大的提醒。
我们每个人里面都有上帝的灵在里面。
我们每一个人里面都有上帝的灵在我们。
有耶稣基督的生命在里面。
在耶稣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
那我们生活应该怎么办呢？
那我们生活应该是怎样做呢？
是不是应该把耶稣基督生命的活展现出来呢？
是不是要将耶稣基督的生命展现出来呢？
把他的品格展现出来呢？
将他的品格展现出来。
把他那谦卑的品格展现出来呢？
将他谦卑的品格展现出来呢？
把他慈爱怜悯的品格展现出来。
将在灵里面的一些品格。
好叫世人从我们身上也能够看见神。
所以世人在我们的身上也可以看见神。
并且相信接受真神。
并且接受相信真神。
下面在哥罗西书的15节到第17节里面说，耶稣是首生的，在一切被造的以前，因为万有都是靠着他造的，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或是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一概都是借着他造的，也是为他造的。他在万有之先，万有也是靠他而立。
我试下先读的是哥罗西书1章15到17节。
在这里呢，保罗用这段经文来描述耶稣跟宇宙万物之间的关系。
刚才呢，保罗是用这段经文来形容耶稣和这个万物、这个世界的关系。
这个关系彰显了耶稣基督他的全能，
也就彰显了耶稣基督的全能。
耶稣就是那造物的主，
耶稣就是那个造物主。
那很多异端的信仰呢，异端的教义呢，包含耶和华见证人会啊。耶和华见证人会主张耶稣是第一个被造的灵。
然后呢，有很多异端，包括耶和华见证人呢，佢呢就只话耶稣基督系第一个被造嘅人。
他们经常拿这段经文，耶稣就是在哥罗西书1章15节里面说，哎，你看他是被造的。
然后呢，睇下呢个哥罗西书所讲嘅，哎呀，耶稣系被造嘅，
对不对？这边他就用这句话，
他用呢一句话是首生的，就一切被造。
这是一个完全错误的，他们对圣经经文的一个片面的解释是一个错误的解释。
他对一个圣经片面的解释是一个错误的认识。
在箴言8章22节里面说，在天地创造的时候曾经发生的事情。
这里形容在箴言书8章22节，就是一个创造世界起头之先的一个事情。
在耶和华造化的起头，在太初创造万物之先，就有了我。
你要讲到耶和华造化的起头，在太初创造万物之先就有了我。
这个我指的就是耶稣基督他自己。
要讲我呢，就是指住耶稣基督来讲的。
所以在万物还没有被创造之前，耶稣基督就已经存在了。
还没创造之前呢，耶稣基督已经存在了。
所以耶稣基督跟神是一个很紧密的一个合一的一个关系。
这个耶稣基督跟神呢有一个很非常之紧密的合一的关系。
耶稣他也说，父在我里面，我也在父里面，我们原来就是合而为一的。
耶稣又讲话，我在父里面，父也在我里面，我们原来就是合而为一的。
所以这强调一个很重要的观念，耶稣基督绝对不是被造的。
所以第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就是耶稣基督绝对不是被造的。
他是神。
他是神。
还有另外一个很重要的真理，就是说耶稣基督他是以他的全能来创造宇宙万物，他用他的全能来托住宇宙万物。
这里有一个重要的观点，就是说耶稣基督是用全能来创造万物，然后他的全能来托住这个宇宙。
他是宇宙万物的源头。
他是宇宙万物的源头。
在更多前书8章6节里面这么说，他说，然而我们只有一位神，就是父，万物都本于他，我们也归于他，必有一位主，就是耶稣基督，万物都是借着他所有，万物都是借着他有的，我们也是借着他有的。
刚才牧师所读的是《哥林多前书》8章6节。
这边一再强调一件事情，宇宙万物都是耶稣基督所造。
这里强调的就是耶稣基督，宇宙万物都是藉着耶稣基督所做的，
也是为他所造的，
也是为他所做的。
所以今天如果我们基督教会，
如果今天的基督教会，
我们基督徒，每一个基督徒，
如果每一位的基督徒，
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在我们所认知当中，在我们的知识里面，我们把耶稣基督抹去的时候，
如果我们在认识当中，我们的这个认识的里面，将这个字句抹去的时候，
坦白讲，你跟我还有我们的基督教会就完全失去了存在的意义。
然后呢，你和我和基督教会呢就失去了一个存在的意义。
这是我们作为一个信徒，在今天这个时代，这个世代，这个末世的信徒，我们教会必须要谨记的。
这个就是一个末世的年代，这个我们基督徒所要一定要谨慎的持守的。
耶稣基督他是神。
耶稣基督是谁？
他以他的全能创造万物。
他以他全能创造万物。
下面我们来谈谈耶稣基督跟我们教会，跟你跟我之间的关系。
跟住呢，就是耶稣基督同呢个教会，同你同我有咩关系？
接着在哥罗西书的一章28-20节里面说，他也是教会全体之首，他是原始，是从死里复首先复生的，使他可以在凡事上居首位，因为父喜欢叫一切的丰盛住在他里面。既然借着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就成就了和平，便借着他叫万有，无论是地上的天上的，都与自己和好了。
刚才牧师所读的是哥罗西书1:18-20。
这边保罗是在用耶稣和教会的关系来讲一个真理。
这里保罗是讲耶稣和教会的关系来叙述一个真理。
就是说我们教会是根基在耶稣基督他在十字架上的救赎。
然后呢，我们的教会是建立在这个耶稣基督十字架上的为基础的。
在这段经文里面，保罗一直在强调耶稣跟教会之间的关系。
保罗一直在强调耶稣基督和教会的关系。
第一个，他讲到基督是教会的头。
第一个是讲到基督就是这个教会的头。
我们先来明白一下这个头的意思是什么。
我们要明白一下这个头的意思是什么呢？
这个头呢，是用当时候的罗马军队中这个指挥官的一个概念。
这里呢，个头的观念呢，就是当时罗马这个军队指挥官的这个观念来做的。
就是一个指挥官，他在带领部队的时候。
一个指挥官来带领部队的时候。
他们不是站在部队的后面。
他不是站在一个部队的后面。
他们是站在，他们要身先士卒，站在整个军队的前面。
他身先士卒，是站在一个军队的前面。
他们是要挺身而出，
要挺身而出，
甚至为了部队的荣耀，为了整个军队的士气，为了军队的这个胜仗，他们必须牺牲到自己的性命。
有时候呢，为了一个部队的士气，他们的信念，然后呢，他有时可能要为了一个事情呢，来牺牲他们自己的生命。
好，如果我们用这个解释去看一下这段经文，
如果你用咁嘅解释嚟睇一段呢段嘅经文，
耶稣基督他是教会的头，
耶稣基督是教会的头。
他是不是为了我们牺牲了他自己的生命？
是为了我们的缘故，是不是为了我们的缘故牺牲了他的生命？
我们再来看一下，头这个字也出现在以弗所书的书信当中。
那个头的观念呢，也是出现在以弗所一个书信里面的。
在上一次的信息里系列里面，我跟大家谈过，丈夫呢是妻子的头，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他又是教会全体的救主。
以前呢，牧师有同我哋分享过一段嘅经文，系以弗所书5:23。
这个头这个字刚刚提过，是到一个地步，因为爱的缘故，他愿意牺牲舍命。
呢个咧，呢个头咧，佢观念就系为咗爱嘅缘故咧，可以甚至牺牲性命。
所以我们看到耶稣基督，他为了教会，为了教会的缘故，他献上了自己的生命。
耶稣基督为咗呢个教会，佢爱教会嘅缘故，献上佢嘅生命。
所以这边也提到丈夫是妻子的头。
又讲到丈夫是妻子的头。
我想提醒在座的每一位男士，特别是做丈夫的，包含我自己在内。
相信在座的每一位男士，尤其是做丈夫的，包括牧师。
我们都是妻子的头。
他都是妻子的头。
但我们不是发号施令的司令。
但是我们不是发号施令的。
我们不是站在后面发号施令的人。
不是在他后面来发号施令的。
我们是愿意身先士卒的，
愿意身先士卒的，
我们愿意多走一里路的，
愿意多走一里路的，
我们愿意更体贴更关爱的，
愿意更体 体关爱的，
甚至到了一个地步，你愿意摆上，是那种牺牲的摆上的，
是不是愿意到一步是愿意有牺牲的摆上？
教会是耶稣基督他的身体，对不对？
教会是耶稣基督的身体，
是耶稣基督用他的性命换来的，
是耶稣基督用他的性命换回来的。
他为了你跟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
他为了你和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
因着十字架上的爱，
因为十字架上面的爱，
因为十字架上的流血牺牲，
因为十字架上面的流血牺牲，
开始了我们基督教会，
是开始了我们的基督教会。
所以今天我们基督教会，
所以今天我们基督教会
是建立在十字架上的爱，
是建立在十字架上的爱，
建立在十字架上的牺牲流血，
是建立在这个十字架上面的牺牲流血。
所以基督教会是以基督耶稣为首的，
所以基督的教会是以耶稣基督为首的。
他下面又提到一个，耶稣基督是从死里复活，
然后另外有提到耶稣基督是从死里复活，
是第一位从死里复活的人，
是第一位从死里复活的人。
可是这时候你想到了，
可能你
想到，新约圣经里面，光是在新约圣经里面就不止一位从死里复活呀。
看看圣经里面，新约里面就单单讲到，不单只有一位是在死里复活啦。
耶稣基督他曾经叫一个寡妇的儿子，在出殡的路上他复活过来了。
然后呢，耶稣有知道一个寡妇儿子呢，是在一个死去之后呢，可以复活过来。
他也曾经让一个管会堂的在耶路 的女儿从死里复活了，
在管会堂的一个女儿呢，她将她死里复活，
甚至她的好朋友拉撒路被埋了好几天了，她还让她从死里复活，
包括她的好朋友拉撒路死了几天了，埋葬之后呢，她使到她能够死里复活。
那心里也许有一个疑问，
心里面可能有一个疑问，
那为什么保罗说耶稣基督是从那位从第一个从死里复活的人呢？
保罗为什么说耶稣基督是第一位从死里复活的人呢？
因为这里讲的复活，
因为这里讲到的复活
是永远活着，
是讲到永远的复活。
耶稣基督他在十字架上死了，
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已经死了，
埋葬了，
埋葬，
可是他战胜了死亡的权柄，
他战胜了死亡的权柄，
他战胜了 死亡的这个捆绑，
他战胜了死亡的捆绑，
他第三天从死里复活了，
第三天从死里复活，
而且呢到今天至今永远活着，
然后呢一直到现在他是永远活着，
没有耶稣基督的复活，
没有耶稣基督的复活，
坦白讲我们的信仰也枉然了，
那我们的信仰也是枉然了，
也因着他的复活，
也是因为他的复活的缘故，
你我凡是相信耶稣基督的人就能够得到那永生的恩典，
然后呢你和我相信耶稣基督的话，我们得到永生的恩典。
圣经上也讲了，将来有一天你跟我也要复活，
圣经上面有讲到你和我有一天我们都会复活。
为什么保罗在这边特别强调死里复活这件事情呢？
为什么保罗在这里讲到特别讲到这个死里复活的事情呢？
我们都知道使徒保罗他生命的改变是因为他亲身亲眼看见那复活的主，
因为知道保罗改变，因为他亲身经历到这个复活的大能，
所以他不论到什么地方去，
因为无论去哪个地方，
他只传一件事情，
他是传一件的事情，
那就是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他的死和他的复活，
他传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他的死和他的复活，
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死，
耶稣基督在十字架的死，
并三日后复活，
第三日复活，
成就了我们整个基督教会在整个历史当中我们 对这个信仰当中的信心和盼望的基础，
然后成为我们这个教会有一个信心和盼望。
所以希望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十字架明白一件事情，就是十字架是我们人有罪的人跟神和好的唯一的桥梁。
然后呢讲到呢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是同这个耶稣基督唯一的桥梁，就是这个十字架，
传讲十字架的救恩，
我们承认这个十字架的救恩，
并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信息，
然后并相信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信息。
不单是使徒保罗在当年他的唯一的 志向，他的使命，
这个保罗他唯一的志向和使命，
也是今天我们基督教会你跟我，我们每一个人在耶稣基督里面被上帝所托付的使命，
这个是我们你和我是被神所托付的一个使命。
我希望大家再一次提醒自己，
我们希望重新一次来提醒自己，
借着神的道来提醒我们，
藉着神的大爱来提醒我们，
传讲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死，
是传讲耶稣基督在十字架的死，
并他复活，从死里复活的信息，
并他在死从死里复活的信息，
是我们每一个人，
是使到我们每一个人
今天
今天
我们生活，我们生活当中最重要最重要的意义和使命，
是我们今天生活当中最重要最重要的使命。
我们如果不做这件事情，
如果我们不做这件事情的话，
神所托付的就枉然了，
然后神所托付的就会变成枉然了。
好，保罗讲完了十字架的道理之后，
保罗讲完了十字架的道理的时候，
他话锋一转，他马上苦口婆心的在劝勉哥罗西的信徒，
苦口婆心的来劝勉哥罗西教会的信徒。
下面这段话也是对我们每一个人说的，
这句话也是对我们在座每一位所说的。
我们不但要传讲十字架的信息，
我们不单只要传讲十字架的信息，
我们还要借着耶稣基督流血舍命，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日日的更新，更像基督，
使到耶稣基督流血舍命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是更加的日日更新，然后有活力。
在哥罗西书一章二十一到二十三节里面说，你们从前与神隔绝，因着恶行心里与他为敌，但如今他借着基督的肉身受死，叫你们与自己和好，都成了圣洁，没有瑕疵，无可责备，把你们引到自己面前。
刚才牧师所读的是哥罗西书一章二十一节，
只要你们在所信的道上恒心，根基稳固，坚定不移，不致被引动失去了福音的盼望。这福音就是你们所听过的，是传于普天下人听的，我保罗做了这福音的执事。
哥罗西书一章二十三节，
这边讲到圣洁，
又讲到圣洁，
神一直告诉我们要过一个圣洁的生活，
提醒我们，我们要过一个圣洁的生活。
圣洁是要从这个世俗文化当中分别出来，
是我们要从这个世俗的文化当中分别出来。
今天你跟我，我们的脑海当中，我们的思想意念里面，都已经被后现代主义，
然后这里我们脑海当中，我们事实的生活里面都受到这个影响，
被后现代主义所充斥所污染了，
是被这些影响，这些充斥被充斥影响的这个污秽的思想。
我们唯一的方法就是靠着真道，把这些污染、这些淤泥、这些拦阻通通洗掉。
将一些淤泥和一些染污完全洗掉呢，是需要我们要去做的。
好像我们心里面没有诡诈的念头，
使得我们心里面没有诡诈的念头，
带着一个纯洁的心的心思意念，
心思意念
来到神的面前。
我们要来到神的面前。
我们也常常说，我们要怎么样？要出淤泥而不染。
我们是不是要出淤泥而不染？
耶稣也说过，
耶稣也讲过，
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带着一个真诚的心，
我们每一个人都带着一个真诚的心，
才能够经历，才能够面对这位永生的真神，
才可以经历，然后呢，一个真实的神。
是的，我们从前都是罪人，
没错，我们以前呢一直都是一个罪人，
在邪恶的行为和心思意念上面都背离了神，
在一个行为一个邪念上面呢都背弃了神，
我们远离了神，
远离了神，
而神呢又是那位圣洁的神，
这个神呢是一个圣洁的神。
当我们远离之后，我们心里就有胆怯，
当我们远离的时候心里胆怯，
就好像是好久没有回家了，
就好像是很久都没有回家了，
见到父母亲的时候真的不知道说什么好，
见到父亲的时候都不知道要讲什么好，
我们跟神的跟自己父母跟父母亲的关系会疏远，
我们跟自己的父母亲会疏远，
因着我们的罪，我们跟神的关系也会疏远，
我们因为罪的缘故也会同样和我们神的关系会疏远。
神是圣洁的神，
神是圣洁的神，
我们带着污秽的心的时候，经常在他面前我们会愧疚，
如果我们带着污秽的心的话，在他面前会有愧疚，
我们可能会胆怯，
很容易胆怯，
想说神他还会接纳我吗，
他问神是还会不会接纳我呢，
但是我告诉大家，
但是讲给大家听，
借着耶稣基督，
借着耶稣基督，
他使我们每一个人都圣洁了，
他知道我们每一个人都圣洁，
在上帝的面前我们都圣洁了，
在上帝的面前我们变成圣洁，
但他要我们做一件事情，
但是需要做一件事情，
靠着耶稣基督回到他面前，
是靠着耶稣基督回到他的面前，
靠着耶稣基督再一次与神和好，
是靠着耶稣基督再一次与神和好，
让神接纳我们成为神国的儿女，
是要神接纳我们成为神国的儿女。
我不晓得我们今天在座的每一位，我们跟神之间的距离有多远，
我们不知道在座的每一位，你和神之间的关系距离有多远呢？
真的很多时候我们说我们不会祷告，
有时候我们会说我们不晓得怎样去祷告，
真的很多时候说我们祷告不出来，
有时候说我们祷告不出来，
是不是我们跟神之间的距离有什么东西拦阻了？
是不是我们和神之间的距离有拦阻呢？
前一段时间我请我们跟一位姐妹一起聚会，我们请她做个祷告，
然后前一段时间我们有同一个聚会聚会的时候请她做一个祷告，
那位姐妹 就推着说我不会，
这个姊妹就说哎呀我不可以我不会，
我说你平常有跟神祷告吗？
然后你平时是不是有跟神祷告呢？
她说偶尔会有，
她就说偶尔会有，
我说那你平常怎么祷告我们今天就怎么祷告嘛，
如果你平时怎么祷告我们现在今天就怎么祷告，
来到父神的面前，
我们来到父神的面前
向他倾心吐意嘛，
是在那里倾心吐意，
好不容易这位姐妹她答应了，
好不容易这位姐妹就答应了，
我们就带着她一起祷告，
我们同她一起祷告，
祷告完后她跟我们说，
祷告完之后她就说
她觉得心里好舒畅，
他觉得心里面非常之舒畅，
因为他真的好久没有跟上帝祷告了，
因为他很久没有跟上帝祷告了，
因为他真的好久没有来到神的面前跟神说话了，
因为他很久没有来到神的面前跟神来讲话。
你有曾经有这种经历吗？
你有没有曾经有这样的经历呢？
还是你现在就是这种光景呢？
或者你现在就是这样的光景呢？
是的，我们从前我们远离了神，
从前我们远离了神，
我们在邪恶的行为和心思意念上面真的是不讨神的喜悦，
我们的邪恶的行为心思意念不得到神的喜悦，
但神借着耶稣基督使我们每一个人都圣洁了，
但是神藉着耶稣基督使我们每一位都成为圣洁，
那我们再次回来到神的面前，
所以我们重新来到神的面前，
真是不要惧怕，
不要惧怕，
知道我们的神是那位爱我们的父，
我们知道神是爱我们的父，
他已经接纳我们，在基督里面接纳了我们成为他的儿女，
他在基督里面接纳我们成为他的儿女，
让我们靠着今天的话语，神的话语告诉我们，再次提醒我们，
我们靠今天神的话语来提醒我们，告诉我们听，
坚固我们 在主里面的信心，
是坚固我们在主里面的信心，
那这也是保罗在写这封信他最主要的目的，
这个就是保罗写一封信主要的目的，
这提醒我们基督教会，
是提醒我们基督教会，
我们每一个信徒，
每一位信徒
坚持在基督里面这个纯正的信仰，
是坚持在基督耶稣里面这个纯真的信仰，
以耶稣基督为我们生命的主，
是以耶稣基督为我们生命的主，
恢复我们跟耶稣基督，借着耶稣基督恢复我们跟神之间那种和好的关系，
那藉着耶稣基督呢，使到我们同神的关系重新和好，
这是神对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意，
是一个神对我们每一位的心意，
他真的希望我们每个人都来到他面前，
他真的希望每一位能够来到他的面前，
做他的儿女，
做他的儿女，
享受他家中的福分，
能享受他家中的福分，
是的，耶稣基督盼望我们每一个人，
耶稣基督盼望我们每一位
都能够真真实实的完完全全的认识到他，
是真真实实完完全全的认识到他，
耶稣当年问他的门徒的问题，
耶稣基督当年问他门徒的问题，
你们说我是谁，
你说我是谁，
他今天也在问我们在座的每一位，
他今天也同样的问在座的每一位，
别人说耶稣是谁，
你说别人说耶稣是谁，
他们可能有很多不同的答案，
可能有很多不同的答案，
但最要紧的是你跟我怎么回答这个问题，
但最重要的就是你和我要怎样回答这个问题，
这个答案很简单，
这个答案非常简单，
耶稣是基督，
耶稣基督，耶稣是基督，
他是永生神的儿子，
是永生神的儿子，
他就是那至高的主，
他就是那位至高的主，
你说我早就知道这个了，我这个老生常谈了，
因为我早就知道这个老生常谈嘛，
是的， 当年彼得跟保罗他们认识基督的是 他们当他们认识到耶稣就是基督，当他们知道他就是那位至高的主之后，
然后呢，这个彼得和保罗当年认识耶稣基督，他是至高主的时候，
他们生命完全改变了，
他的生命完全的改变，
他们就背起自己的十字架，
他背起自己的十字架，
每天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主，
他每日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主，
他们甚至为了福音的缘故，他们两个都摆上了他们自己的性命，
他为了十字架的缘故，这个福音的缘故，他们两位都是摆上他自己的生命，
他们在主里面，在主的事工里面，他们吃苦，他们把吃苦 当进步，
然后呢，这个呢，他在为了神的事工呢，又吃了很多苦，这个食苦是当是食补物，
他们把在这个主里面所受的劳苦，他们当作是一个喜乐，
这个所受的劳苦当作一个喜乐，
那我们呢？
但是我们呢？
我们信主也许不久，也许很多年了。
我们信主可能不是很久，可能有很多年了。
我们还是像以前那个老样子吗？
是不是好像以前的老样子呢？
有人说我的个性就是这个样子。
有人说我的个性就是这样。
真的不能改变吗？
是不是真的不可以改变呢？
还是说我们因为多知道了一些真理之后，甚至变得更骄傲了呢？
是不是因为我们多知道一些真理的时候，甚至变为更加骄傲呢？
你我的生命当中，在经历耶稣基督的这个生命路程当中，是否有被主雕琢过呢？
我们的生命当中有没有被一个神主耶稣基督所影响到呢？
我们愿意，真的是愿意谦卑的顺服的来到主的面前吗？
我们有没有愿意谦卑顺服的来到这个主的面前？
我们愿意被主来雕塑吗？
我们愿不愿意被主来雕塑呢？
我们低头祷告，
我们大家低头祈祷。
我们的父神，
爱我们的父神，
今天在你的话语当中，
今天在你的话语当中，
我们愿意全心的来归向你，
我们愿意全心的归向你，
我们知道你是那位真神，
我们知道你是那一位真神，
我们知道你是那位造物的主，
我们知道你是那一位造物主，
我们今天明白了十字架的道理，
我们今天明白了十字架的道理，
主啊，今天求你的灵与我们同在，
主啊，求你的灵今天与我们同在，
塑造我们，
塑造我们，
好叫我们真的是活出基督耶稣的形象，
好叫我们能够活出耶稣基督的形象，
是的，叫世人看见我们就看见了神的 真实他的现实，
然后呢，叫人世人看到我们的时候看到神的真实，
我们不足，我们软弱，我们缺乏，主在你里面刚强富足有余，帮助我们，
我们是软弱不足，但是在你主里面可以富足刚强起来，
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求你悦纳，
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求你悦纳，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他真的好久没有跟上帝祷告了，
因为他真的好久没有跟上帝祷告了，
因为他真的好久没有来到神的面前跟神说话了，
因为他很久没有来到神的面前跟神来讲话。
你有曾经有这种经历吗？
你有没有曾经有这样的经历呢？
还是你现在就是这种光景呢？
或者你现在就是这样的光景呢？
是的，我们从前我们远离了神，
从前我们远离了神，
我们在邪恶的行为和心思意念上面真的是不讨神的喜悦，
我们的邪恶的行为心思意念不得到神的喜悦，
但神借着耶稣基督使我们每一个人都圣洁了，
但是神藉着耶稣基督使到我们每一位都成为圣洁，
让我们再次回来到神的面前，
所以我们重新来到神的面前，
真是不要惧怕，
不要惧怕，
知道我们的神是那位爱我们的父，
我们知道神是爱我们的父，
他已经接纳我们，在基督里面接纳了我们成为他的儿女，
他在基督里面接纳我们成为他的儿女，
让我们靠着今天的话语，神的话语告诉我们，再次提醒我们，
我们靠今日神的话语来提醒我们，讲给我们听，
坚固我们 在主里面的信心，
是坚固我们在主里面的信心，
那这也是保罗在写这封信他最主要的目的，
这个就是保罗写一封信主要的目的，
这提醒我们基督教会，
是提醒我们基督教会，
我们每一个信徒，
每一位信徒
坚持在基督里面这个纯正的信仰，
是坚持在基督耶稣里面这个纯真的 信仰，
以耶稣基督为我们生命的主，
以耶稣基督为我们生命的主，
恢复我们跟耶稣基督，借着耶稣基督恢复我们跟神之间那种和好的关系，
那藉着耶稣基督呢，使到我们同神的关系重新和好，
这是神对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意，
这个神 对我们每一位的心意。
他真的希望我们每个人都来到他面前。
他真的希望每一位能够来到他的面前，
做他的儿女，
做他的儿女，
享受他家中的福分，
能享受他家中的福分。
是的，耶稣基督盼望我们每一个人，
耶稣基督盼望我们每一位
都能够真真实实的、完完全全的认识到他，
是真真实实、完完全全的认识到他。
耶稣当年问他的门徒的问题，
耶稣基督当年问他门徒的问题，
你们说我是谁？
你说我是谁？
他今天也在问我们在座的每一位，
他今天也同样的问在座的每一位。
别人说耶稣是谁？
你说别人说耶稣是谁？
他们可能有很多不同的答案，
可能有很多不同的答案。
但最要紧的是，你跟我怎么回答这个问题？
但最重要的就是你和我要怎样回答这个问题。
这个答案很简单，
这个答案非常之简单。
耶稣是基督，
耶稣基督，耶稣是基督，
他是永生神的儿子，
他是永生神的儿子，
他就是那至高的主，
他就是那位至高的主。
你说我早就知道这个了，我这个老生常谈了，
因为我总会知道这个老生常谈啊。
是的，当年彼得跟保罗他们认识基督的是，他们当他们认识到耶稣就是基督，当他们知道他就是那位至高的主之后，
彼得和保罗当年认识耶稣基督他是至高主的时候，
他们生命完全改变了，
他的生命完全的改变，
他们就背起自己的十字架，
他背起自己的十字架，
每天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主，
他每天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主。
他们甚至为了福音的缘故，他们两个都摆上了他们自己的性命，
他为了十字架的缘故、这个福音的缘故，他们两位都是摆上他自己的生命。
他们在主里面，在主的事工里面，他们吃苦，他们把吃苦当进步。
然后呢，这个呢，他在为了神的事工呢，又吃了很多苦，他吃当这个食苦是当是食补物。
他们把在这个主里面所受的劳苦，他们当作是一个喜乐。
这个所受的劳苦当作一个喜乐。
那我们呢？
但我们呢？
我们信主也许不久，也许很多年了。
我们信主可能不是很久，可能有很多年了。
我们还是像以前那个老样子吗？
是不是好像以前的老样子呢？
有人说我的个性就是这个样子。
有人说我的个性就是这样。
真的不能改变吗？
是不是真的不可以改变呢？
还是说我们因为多知道了一些真理之后，甚至变得更骄傲了呢？
是不是因为我们多知道一些真理的时候，甚至变为更加骄傲呢？
你我的生命当中，在经历耶稣基督的这生命路程当中，是否有被主雕琢过呢？
我们的生命当中有没有被一个神主耶稣基督所影响到呢？
我们愿意，真的是愿意谦卑的顺服的来到主的面前吗？
我们有没有愿意谦卑顺服的来到这个主的面前？
我们愿意被主来雕塑吗？
我们愿不愿意被主来雕塑呢？
我们低头祷告，
我们大家低头祈祷。
啊，我们的父神，
我们的父神，
今天在你的话语当中，
今天在你的话语当中，
我们愿意全心的来归向你，
我们愿意全心的归向你，
我们知道你是那位真神，
我们知道你是那一位真神，
我们知道你是那位造物的主，
我们知道你是那一位造物主，
我们今天明白了十字架的道理，
我们今天明白了十字架的道理，
主啊，今天求你的灵与我们同在，
主啊，求你的灵今天与我们同在，
塑造我们，
塑造我们，
好叫我们真的是活出基督耶稣的形象，
好叫我们能够活出耶稣基督的形象，
是的，叫世人看见我们就看见了神的 真实他的现实，
然后呢，叫人世人看到我们的时候看到神的真实，
我们不足，我们软弱，我们缺乏，主在你里面刚强富足有余，帮助我们，
我们呢是软弱不足，但是在你主里面呢可以富足刚强起来，
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求你悦纳，
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求你悦纳，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